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讨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请出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今天是5月21日，刚刚过去的昨天呢是520，就是520啊，在华人世界里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啊，因为它是我爱你，我爱你的谐音，包括今天521也是我爱你，而且今年还赶上了，这一天呢是农历的4月13和14，就是昨天和今天，所以就是加我爱你加上一生一世。为什么又聊起这个来了呢？是因为想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请您聊一种新型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呢是指人际关系也好，恋爱关系也好啊，不是人和人之间的，是人和机器人或者是说 AI 之间的一种感情啊。据说呢现在福布斯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种人格的类型哈，就是说这个人呢是双性恋，不是说既爱男又爱女啊，是既爱人类又爱机器人的这种双性恋的人，也单独成为了一个门类，已经出来了。那么还有，有一些公司现在在做一些 app， 它专门提供这种 AI 伴侣的一些服务，满足很多人的一些情感上的一些需求吧，提供一些情感的价值，模拟成你的男朋友啊，或者是女朋友。每天早安啊晚安啊，就是反正人和机器现在就是谈起恋爱来了。想请陈老师今天就这个话题呢和听众朋友谈一谈您的想法。
我觉得吧，以前中国有句话叫做见古知今哈，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比如说30年前，你可能会发现呢有人拿着这个电脑游戏机呀哈。投入在里面，然后这些孩子基本上也长大了，对吧？
是、
你看那个时候的那一群孩子哈，不管他每一天花多少时间跟他的游戏机在一起，他长大以后，如果他有正常的家庭，有正常的工作，基本上我相信他不会再花那么多的时间跟这个游戏机去对话或打游戏，对吧？这个是游戏机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哈，它也不带有跟你之间有这种互动的反馈啊，什么情感上的交流啊，就一个这么简单的机器都能足以使人失去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正常的功能，你更何况这么几十年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更复杂的，然后表面上带有人的情感的这种对话的东西。那如果像某一些电影描述的哈，就是某一些 AI 它还会自我进化哈，它的自我学习能力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就是原来跟它对话的这个所谓的主人跟不上它的脚步的时候，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就把真人给甩了，
对
吧？
就把真人给甩了。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一样要去处理被甩的这种失恋的过程，这个痛苦，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找一个 AI 来做你的精神科医师吗？
哎呦，我怎么觉得陈老师忽然觉得这世界都要被机器人 take over 了？
对，如果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一旦跟第一个 engage 太深上瘾了，这个我相信大概也一样会有上瘾的情况哈。我也记得就是十几二十年来，很多的科学研究甚至有纪录片记录那些孩子跟这个游戏机打游戏啊，或者是这个3C的产品，这个电脑啊，上网之后的这个上瘾的身心变化的情况，变得非常的暴怒，不可掌控，然后非常的退缩，他没有办法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头啊，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东西，其实我认为哈，就是所谓的见古知今。我们看看以前比较简单的这个玩意儿，就能把人搞成这个样子的，更何况是更复杂的 AI 的这些系统。如果让孩子越小的时候，他的大脑还正在成长，然后呢，就是他在形塑他的思考模式。你给他太多的机会跟 AI 在一起的时候，你想他形塑的模式是跟 AI 对话的模式，而不是跟真人对话的模式。那那个时候，等他再长大一点点，你要他搬到一个完全是 AI 的城市去吗？或者是让他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有一个正常的人的交往的这种，对话的大脑的思考的模式吗？所以我想，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我们身为父母，这个有权有钱，允许孩子在哪一个环境成长的人，我觉得很值得的去思考。
所以作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这一代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的生活好远的。但是我在社交平台上看有人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就会有别的网友在下面留言嘛，这个话题是非常的热，而且很多年轻人都说我正在和 AI 在谈呐、和 AI 谈好，就是很美好啊。说如果那个 AI 再能够换上去我喜欢的人的脸，那就完美啦！哒哒哒，就是，其实很多人已经他走入到这个潮流当中了。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节目，哈，陈老师，就是您觉得作为家长和孩子在沟通这件事情上，要怎么样入手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看电影的方式
哦，这倒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啊，陈老 师一
对，
直
为
推
什么
荐。
呢？看电影其实其实它有几个好处一个就是说，它可能告诉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导演啊、编剧啊等等，它基本上它就是有一点点引导这个就是这个也是引导潮流的一部分嘛。那你想，一部电影拍下来，它还是需要银子的那有人愿意投下这个资本，那基本上当然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会去了解，就是说这部电影它背后真正想表达的一些诉求是什么。那当然了，就像媒体一样，它有所谓它就是所谓的社会公器在做。媒体的人他自己良心上有一把尺，他知道他做的这些，不管是节目、电视剧、电影、纪录片什么也好，他对社会是有责任的。他希望能够把这个社会引导到更好的地方去。所谓的更好，就是人的精神的层次跟人的物质的层次，他起码是走在一个比较相匹配的地方。中国古话就《易经》上面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德不配位，必有灾难。也就是说，一个人他的精神力量、他的精神层次，如果达不到一定水平的话，他是 hold 不住那个物质的变化的。所以，你想，如果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躲到那个 AI 里头去跟 AI 谈恋爱？是不是就像有一部电影上面说的这部电影还挺有意思的，它是2013年就出来了。
叫什么名字？要不要透露一下？
中文的名字叫《云端情人
哦，英文的名字，
叫 Her
就是她啊，女字旁的她，her，OK。
对对，女字旁的她，对，她其实就在描述一个人，就是到跟他的前妻离婚之后，然后呢，就陷入了这个跟 AI 谈恋爱的这个情况。
那他谈的怎么样呢？在电影当中是怎么样的？
在电影当中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猜猜看，这个电影的男主角他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他在哪一种公司上班？
高科技公司。
哎，刚好相反
哦，不是吗？
他们的公司叫 Beautiful Handwriting，
哦，写信的，写东西的。
对，写信的，而且还是 handwriting 哦。
哦，真的是用手写的哦，那很有
用
意思。
手写的，对，其实他也在透露。你看，他在一开始交代这个男主角的工作的时候，他其实也已经点破了。 就人他还是需要真实人的世界跟真实人的这些互动哈。那为什么这种公司会因应而生呢？是因为这个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变化，让很多人基本上是不写字了，不会拿笔了，他就敲键盘，对吧？那你这个键盘呢？不管你换什么字体，它换来换去，它还是一个固有的东西。
是，它是
它不
机
像
器做出
人，
来，
对，
是。
它不像人会有心情上的变化呀，情感上的变化哈。你比如说上一个字母跟下一个字母之间，它可能就不是同一个 style，right？那这个是机器做不出来的嘛？
没错。
对，当然你可以说以后的 AI 可能会演化出这样子的 handwriting 也有可能哈，然后就交由 AI 去做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毕竟他们的东西跟真实人的我这么说好了，我们肉眼可见是一个世界，我们肉眼也有不可见的世界，但是它真实存在的，比如说空气，对吧？
没错。
还有我们的耳朵，很多声音我们是听不到的。
对，但是不等于它不存在哈，它是存在
对，
的，只是我们
如
没
果
办法。
我们像那个小狗一样的那么灵的耳朵哈，你可能在很多地方你是睡不着觉的。
哦，这倒也是一种痛苦，所 以
对，也
迟
是一
钝
种
一点
痛苦。
也好啊。
对，所以我们要讨论这一些现象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应该要回归到这个人体它的生理设计哈，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你看啊，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某些东西。我们的耳朵也听不见某些东西，但事实上呢，恰恰保护了我们。可是，如果我们的思想只限在于我们眼睛可看的、耳朵可听的世界里头，有的时候是限制了我们的一些思考，然后呢，反而可能会造成了我们对自己的一些伤害。我觉得像 AI 这种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您觉得它是会对人类最终是要造成伤害？
我觉得不用最终，我觉得你一开始用它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了。所以这部电影呢，它基本上，不管在它这个过程里头，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男主角，哎呀，戴着耳机哈，就跟我记得我在很早很早以前第一次看到有人用耳机，然后在马路上就是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的时候，我第一次的感觉是我吓一跳。
这很常见呀。
哎，那个现在很常见，但是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真是吓一跳。
您觉
毕
得
竟
他
我
是
是在
精神
精，
病患者
对，因为毕竟我是在精神科待过的哈。我
？OK。
第一次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后来才发现，哦，他是戴着耳机在
什么
跟
人
远
在讲
方的
话？
人对话，对，这样。所以在这部电影里头，你也可以看到那男主角哈，就是戴着耳机，然后真的是，哎呀，真的好像投入一段这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哈，非常的开心呐，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灾难的那种美好。
好，那刚才您说了啊，不用等到最终就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为什么会是这样？陈老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听您继续跟大家聊。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想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讨论和 AI，发展一段感情啊，您想发表您的观点，或者是您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275-1628，88-275-1628。好，陈老师，欢迎您回到节目上哈。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和 AI 这样发展下去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哈，您觉得这种影响会是什么呢？因为我也插一句，很多年轻人他们觉得很好玩啊，他觉得哎有，对，他就觉得哎我这当练习了。有的人呢他玩的还是因为是英文嘛，他觉得这也对，这也
可
挺
以练
好啊，
习，
还可以练习呀。这个试错成本比较低嘛，所以，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在使用这些仪器上面哈，应该先有自己的一些守则哈，安全守则。你看，你买一个电器回家，上面是都会有一些 direction 告诉你说，你怎么去正确使用它哈，比较，当然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基本上你不太需要看那些 direction，你也能 menu，你大概也能够去使用这些机器，对吧？但你发现这些机器基本上是完全被你掌控的嘛。但是呢，对，但是呢，我们推演过来，我们想一下哈，就是那大家在使用这个 AI 之前，听到了这个人的故事，那个人的故事，当自己要使用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安全守则啊？你有没有使用他的 menu 啊？
这个我
因
想
为，
是没有的，不会有人给你这个的。
对，也就是说，最起码我们父母应该真的好好的思考，老师真的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哈。因为你既然有开始，一定有结束，对吧？不管是机器坏了，还是发生什么事儿了，还是你把它卖掉了，它总是有结束的时候。
对呀，像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机器人就发展得太快了，一个人能同时谈好几百个爱人哈，
六
情
百
人。
四十一个，
哇哇！所以这个男主角很是受伤，
对啊，所以我们要用这个 AI 发展什么任何的关系，或你如果一旦决定这样做，哈。不管是不是所谓恋爱关系，或者是工作上的关系，都一样的。第一条，我觉得要把它写下来，贴在你的大墙壁上哈，或者贴在这个电脑上面哈，随时提醒自己哈。第一条，你会被 AI 吸引的原因是什么？那肯定是它处理的速度很快嘛，对不对？
对呀，他会
啊，
比较
方便使用嘛。
服从性也会比较好，我想，
哎，对啊，这是第一
至少
条
在
吸引你的。
开始阶段，
对，好，这是第一个要问自己的问题，就跟我们看到一个男生或看到一个女生，你会觉得说，哎，很想进一步跟他之间有更进一步的关系的发展，他肯定有吸引你什么地方，对吧？
嗯哼。
你哪怕就是一眼钟情都没关系啊，就最起码是那个眼神吧。那你跟一个机器谈恋爱，你不能不明不白的，只是因为好奇吧？OK。我记得我以前常听一个小孩，他就会跟一个老道一样说一句话，你知道吗？好奇是会杀死一只猫的，
这里面的逻辑是怎么回事儿啊？
就是呢，那个猫没有这个安全意识，然后只是因为好奇去炉子上去搞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被那个火给烧死了，或摔死了，或怎么样？
危
哎，
险！
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好奇。但是你不能失掉了你的安全意识。年轻人可以因为好奇，或许听到他的朋友在跟什么 AI 谈恋爱，你可以因为有好奇，但是你不能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对吧？
但是如果是换到年轻人，他还是真的可能就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所以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嘛，哈。所以从电影里头就可以看到。那有可能是你即将走上的路哈，所以第一题就是 AI 的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吸引你啊？那你的答案有可能因为它 smart，因为它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哈，因为它不会背叛你，right？
他会
在
提
讲
供
究，
你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
对，在这个讲究人跟人，尤其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恋爱关系的时候，那是不允许背叛的，对不对？好像有一句话嘛，也说过嘛，哈，这个爱情里头是没有沙子的，揉不进沙子的，是不是这样？哈，那第一个问题你回答了，你也写下了你的答案。第二题是什么呢？第二题是，当第一题的答案就是它的 smart，它的速度快，吸引了你之后。第二题是，那你自己是不是也能够变成这样的人呢？
这
如
很
果
重
不
要
行，
吗？
如果不行，第三条他，那 AI 会不会把你给甩了？
这也倒是真的有可能哦。AI
是
如果
因
发
为
展了的话，
对，因为他觉得你已经不是能满足他的需求的人了嘛。那这个时候是他在决定哦，他会怎么决定？你想想看，如果你是 AI，你会怎么决定？
他就再不理你喽，消失喽。
那就不，对，他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三个问题，我觉得是你在开机之前或你在行动之前，应该好好问自己的问题。那当然，如果我们的听众年龄层是父母的比较多哈，父母基本上是 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孩子是有可能这样子的。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部电影的情节跟孩子一起看哈，然后用这三个问题先来跟孩子对话，或者是你可以去找孩子说，哎，我想要找一个，当然不是谈恋爱的关系，因为我有丈夫或我有妻子嘛哈，但是呢我也挺好奇的，你就倒过来对吧，你说我也挺好奇的，现在很多人在搞这种事情，那你觉得如果我也来试试看，因为我也挺好奇的嘛，那你给我一点意见，你觉得你的孩子会怎么跟你说？
哦，这倒是有意思，换位思考了，看看孩子他会怎么样想。
对，还有如果是在学校的老师也可以针对这样的议题去做一个 project 出来。然后在美国的校园里头，其实从孩子小学的时候，学校它是有一种就是很常见的训练，就叫 debate， 就是辩论。
对
对，就是老师也可以利用这个辩论课呢，能够让甲方跟乙方哈，一定是有一个赞成的一方，有一个反对的一方嘛，对吧？
嗯哼，
啊，然后去刺激孩子在这方面的一个很严肃的思考。有的时候父母说的话跟老师说的话，在孩子的心里起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那是的，老师说的话要非常的有效。
对呀，所以我觉得如果学校的老师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身为家长的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在家长群组里面讨论，然后呢也可以到学校去跟老师请教这个问题。那请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善意的提醒老师可以利用某一些时间，然后就是带着孩子来做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挺严肃的话题哈，他不只是好奇真的是，我觉得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没有 boundary 之下，没有这种安全的守护之下，可能就纷纷沦陷在这一场战争里面了。
嗯，好的，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哦。那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陈老师，就是有些年轻人像您说的，他可能和 AI 去尝试发展感情是因为好奇，也有的呢，我想可能是年轻人他可能压力比较大呀，他的情绪没有出口啊，或者他比较孤独啊，没有依托啊，感情上等等的原因，那这个时候用 AI 替代或者是填补它的空虚，这会不会也有一点点好处呢？或者是从您，因为我记得您的学业背景是叫心身医学哈，您是心身医学的博士，那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讲，人如果长期去和这种虚拟的人去交往，而不是和活人去发生互动真实的感情的发展，究竟会在最终哈对他的身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参与讨论都拨打我们的热线。陈老师，刚才的问题能不能请您回应一下，就是长期和 AI？
我觉得大家在这个热络讨论这个 AI 的所谓的给人类带来的便利之前，好像有点忘了哈。以前在这个电脑盛行的时候，这个3C产品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有没有给人的身心健康啊招来的影响？难道你使用 AI 就不会吗？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它还是有这些辐射的问题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如果你跟他之间的这个就是这个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我预期大概会有几个现象哈。第一个就是说你晒太阳的时间可能更少了。你基本上也不太需要出门了。然后如果这个 AI 进化的越来越那个厉害的话呢，你看就像现在的那个玩手机哈，已经有那种不是拿游戏机，它是一个很大的屏幕，那基本上 好像就你已经走进去的那个场景去跟他互动去了。
哦，
哎，所以你到时候需要有啥呢？需要到这个海外去旅游，你也不用出门了，对吧？
对，都在网上遨游了，都实现了。
哎、对对，这样，所以你基本上你就在一个房子里头，甚至一个房间里头，可能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事情了。
那这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人的身体、啊、尤其是皮肤、啊、它是需要晒太阳的。
OK。
就是阳光摄取不足的时候呢，最基本最基本的哈，这个都已经是老掉牙的医学常识了哈，你的骨头可能就会出问题了，你得去问你的这个 AI 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他有没有办法解决。
可能会有哎，陈老师还真的会有、嗯、你像
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嗯、然后他大概会告诉你说，那你就出去晒太阳吧。嗯呀、yeah. 然后呢，对，再来一个就是你关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人还会失去一样东西，就是那个时间感，白天跟黑夜、
哦、那又怎么样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是，你知道在尤其是在医院里面哈，有一些病人他后来就是被发现了，为什么他的这个愈后好的比较慢，是因为他搞不清楚白天或晚上。
难道
基本上
医院没有窗吗？
有很多人医院是没有窗的，他就是、哦、对，或者是说有一些病人他可能觉得他想休息，然后就不小心的把这个窗帘就整个关上了，然后也忘记开了，因为里面是灯火通明嘛。
嗯，
而且因为生病人他是不需要出去应酬的，对吧？他在他的房间里头就可以，就像我刚刚说的，在一个房间里头基本上他就可以解决了。然后慢慢就被发现哦，因为人的大脑里头它是有一个地方叫松果体，松果体呢它会分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叫褪黑激素。
是帮人睡觉、
啊、那个字、嗯、那个字当然也有人把它念成褪哈，就是褪黑激素哈，英文叫做 melatonin。
嗯哼，
呀、yeah,melatonin 呢基本上已经不需要处方签哈，就是你在那种什么卖营养保健品的地方你都可以买得到这样的产品。那个是干啥的呢？那个基本上就是它是我们身体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指挥了你身体所有的运行，但是它很重要的是它被这个光线给影响着。你该睡觉的时候你不睡觉，也就是太阳下山之后啊，它就慢慢慢慢它要调整，你得去要去休息了。太阳起来的时候它也慢慢慢慢调整，让你的身体恢复，你要在白天活动。所以一旦它失效了，就是说你生活的环境里面在这个光线的这个调节跟外在大自然的这个光线调节是可能匹配不上，或者是恰恰相反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的这个褪黑激素就开始分泌不正常了，它会干扰你身体所有器官的运行，也会干扰你的老化速度，就会让你老化得更快啊。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 AI 女朋友或你的 AI 男朋友发现你老得不像话了啊，他还是永远保持那么年轻，你觉得他会把你甩了没？
这个很有意思哦。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哈，你说跟他说身体会怎么样，让你身体不好，在那个年龄段哦，有可能他是没有那个危机意识的。
对，他没有那个危机意识，就也就是说像我刚才讲的基本上父母是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义务要负上一点责任的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身体不会那么快啊让他觉得有问题，最起码差不多有半年啊一年啊哈的左右的情况啊，慢慢他看就开始有一些年轻人他会出现本来没有过敏会出现过敏的现象。
哦，
嗯，
是，现在过敏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失眠。第三个呢脸色不好看啊，就是这个年轻人基本上对自己的 appearance 就是他的这个外表还是挺在乎的。
嗯，
女孩子不希望出现黑眼圈嘛哈、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适当的当然啦、啊、在 人他会就像这部电影也一样哈，人会投到这么投入的在 AI 的世界里头，基本上就是在他现实的世界，情感上他是挫折的，或者是不安全感的，或者是不够的。
所以他逃到了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对，他
其
逃到
实，
了虚拟世界，对，所以我们要避免孩子过度的去使用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真的得放下，我觉得就人生的一些 priority 吧，你的时间上怎么样把孩子跟孩子在一起互动，或者是关心孩子的东西，作为一个比较优先考虑的啊，那这样孩子在家庭的正常关系里头得到比较满足的这种状态，那基本上。他也比较愿意跟你去探讨，他要不要跟 AI 去谈恋爱啊，等等的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主动的，和 AI 谈恋爱，有的时候也会被动。因为我看到过一个消息，就有一个人哦，他自己开发了 AI，这么一个模型，用它在网上跟5000多个女孩子同时谈恋爱，然后进行筛选，最后他还真的选到了其中的一个，最后订婚结婚了。他最后把他自己的经历啊，他的工作流程，他还都公布了。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在网上和别人在谈恋爱的话，你现在你被别人 AI 了，你都有可能不知道。
对，没错，甚至呢，后面还会加上你这个诈骗集团，
没错，这个也
这
是
样，
网啊非常危险的，
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好，时间的关系啊，陈老师，我们节
是。
目马上就结束了。那今天关于和 AI 之间发生的这种情感问题呢，可能就只能聊到这儿喽。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听了这个，是否会觉得和您的生活、和您的家庭、子女和未来会有一定的联系呢？我们非常欢迎您，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也反映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在未来的节目当中继续去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喽，谢谢陈
谢
老师。
谢，再见。